中国军方黑客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之后，中国政府十分气愤地矢口否认，而面对于中国政府也持续控制并且审查中国的互联网。这个前美国中情局合同工斯诺登借由美国还有英国媒体披露了棱镜计划，美国政府则是尴尬地承认，同时呢受到美国民众的批评，并且行政还有立法部门都推出改革的措施以及法案。为什么美中两国针对相似的议题却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以及作为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开放给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大陆的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呢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您可以提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观点。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小夏好了，这个棱镜计划被美国还有英国媒体曝露之后，美国政府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美国政府方面是很尴尬的，
美国政府承认，
对，他们承认有这个事情，他也非常，但是就是他就两个，一个是政府中很多人对斯诺登表示非常愤怒，说你这个竟然把我们的秘密给暴露。另外一方面呢，他面对国内民众，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明显是违反了美国的相关的法律和特别是宪法，很多人要告那个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就说你不能随意搜索。我曾经问过一个律师，就是他斯诺登的律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政府搜集这个电话资料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电话公司的资料都是在那里，打给谁的不都在那吗？他说不行，他这是个人公民个人跟电话公司的合同，你政府是没有理由拿走的，你拿走哪怕你是拿走我全部公开的东西，只要我不是跟你，就是说你不是跟你之间有个认可，你有我的同意，你是拿不走的。所以呢，这是显然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可是政府当时说，他说我只是把它搜集起来，就他说是储存在一个地方。那这个亚威，你觉得他法律上啊，
对，从国内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先谈一下这个斯诺登这个背景，为什么促成美国政府还有美国国会有些反应哈？那斯诺登踢爆这个国安局的这个内幕呢，它主要涉及的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情报机构啊，它大量的收集公民的电话记录。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包括这个电话的号码啦，通话的时间啦，通话的时长啊，这些原数据，把它保留5年。这个消息一披露以后，那美国人肯定就对这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这种担忧啊就产生了，就产生了。那么这个一些这个互联网巨头呢，也开始呢上书国会呀、还有这个白宫啊，说你这个侵犯了宪法权利、公民权利。那么你不仅如此，而且对我们这个就是客户啊，对我们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信心也使它侵害了，而且还侵害了我们市场的这个竞争力以及商业利益。所以要求政府啊，你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限制你这个监听计划。所以它有这么一个推动力在。在这时候，而且呢，法庭上也有判决。法庭呢，这个就是去年的是年底呢，这个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他颁布了一个预先禁令，就是认定你这个政府的这种监听计划是违法的，而且就像刚才小夏说的，理由就是第四条修正案。第四条修正案呢，就运用到这个案子里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情报机构在向这个通信公司收集公民的这个电话信息的时候，你必须得到司法当局就是法庭的批准，否则的话你不能够采集。
是
啊，所以美国法律非常强调这个公正的这种程序的这个正当性。
对，那我要请教亚威，就是说这个棱镜计划它自己本身之前是这个布什时代的恐怖分子监听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这个当时呢，就是在这个
爱国者法
911之后啊，我们有一个爱国者法案嘛。对，因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老百姓呢，就是为了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呢，就是把这个个人隐私权呢，就忽略在次要位置上了。那所以也就赞同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个爱国者法案，给予政府这个监听的一个权利。那我们说这个提案者之一呢，这次反过来说到这次你刚才谈到政府对这个斯诺登这个案件的这个反应。国会2014年就刚刚5月22号通过了一个叫做美国自由法案。那这个自由法案就是禁止你这个就是以后这个情报机构不再收集了，大规模收集公民的这种这种电话记录。现在转了，就是说 奥巴马也说最好的办法不是由我们政府来出面收集和保存了、是由这个通信公司你来按照现行的规定18个月保存期来收集和储存。但是呢他提出呢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就是说把这个期限呢延长一点。再一个还有一个商量的呢，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呢，就是说在国家安全处于紧急状况的时候你让我们绕过法庭能够直接收集。但是这个后来这个议案又提到国会，国会现在通过了这个这个美国自由众议院通过了，还得有在参议院批准。但是即使是这个经过各个方面撮合的这一个法案呢，也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看来很多漏洞的地方，比如说加密这个保护不严呐、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
小夏让我请教，就是说当时提这个自由法案的那个议员是 Wisconsin 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就是当年提爱国者法案的同一个议员，为什么态度这么大的转变？
这里头要补充一下，爱国者法案呢当时就也没有这么简单说你就可以收集、因为当时爱国者法案通过的时候呢就所谓大数据这个意识啊还没有开始普及、所以爱国者法案是给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收集，而是你通过一个特别法庭，一个特别法庭叫 Vice Court， 就这个到这个法庭根据这个法庭批准，就现在等于是还没有法庭批准就先收集的再说之后再去追踪、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跟那个爱国者法案本身也还是有相违背的、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我想引用当时就是当时德克萨斯众议员竞选过共和党总统的那个一保罗众议员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恐怖分子导致我们来侵犯我们的公民自由的话，恐怖分子的目的就实现了。
对，就当年其实像美国机场安检变得非常严格的时候，有人就批评说你看这个本拉登的目标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就是要让你美国人难过，你就自己真的让自己难过了。
对，所以当时是纽约时报的很著名的记者弗里德曼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安检一实行的时候，他叫 fly naked， 就大家都光着飞算了，以后我们整个这社会没有隐私，
对，
我们进机场就为了安检全部脱光了飞。
对对对，所以这个平衡就是你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
是的，
其实可以机场就是我一步步的把你斜拖下来，把什么最后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隐患的，但是那个要多长时间，大概上个飞机真的要花一天的时间了。所以
那行政部门方面有没有任何出台任何措施来修改？
奥巴马政府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斯诺登这个披露事件披露之后呢，奥巴马刚才我谈到了，他出面说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由这个通信公司直接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政府就不干预了。但是他刚才提了两个谈判的条件嘛，
那他对国安局有做任何的这个修正吗？或是说
那从这个如果这个就是美国自由法案得到参议院的批准，那么政府的这个情报机构呢就是我们刚才谈的遵循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他就不再大规模采集公民的这个电话信息。如果要采集的话，你出于国家安全去调查的话，你一定要通过一个秘密法庭的批准，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你才能够去采集。
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关注，等一下接电话之前我想提一句，就是说你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政府也要守法。
对，
这就牵涉到说美国为什么在这次的丑闻出来以后你政府必须得回答人民的问题，你不能说哎，我有枪或者我有权利你不许说话，对吧？这就牵涉到有些说这个对网络在网络上对人民比如说监视啊监听啊，但是你不能提出异议，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其实在我们接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先请小夏为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方面同样也会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政府在监控让人民在说为什么你也在监控我的互联网监听我的这个通信记录的时候，中国政府说我也是于法有据啊，但是我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想扩大权力，这是政府的本质造成的，是不是？但是呢就说中国政府啊，中国的政府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是不，行政机构是凌驾于立法机构之上的，谁能说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比总理大，是不是？或者权力比主席大？不会的，党和这，所以立法机构这个法，而这个法立完以后呢，政府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政府立法，政府爱怎么立就怎么立。这完立了法之后呢，没有人可以去挑战它，这是大问题。你说的美国现在这个从爱国者法案立法以来，受到被告了多少次？政府无穷无尽被告，而告政府是谁？
这
公民
告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中间包括公民个人、公民团体、立法机构成员和州政府。
对，
所以联邦政府天天被告，
很可怜，
是不是？所以这里头也就是说，被告告的最高法院，联邦政府最高法院是有权将联邦政府就是判联邦政府犯法的，而且判了很多次。
但如果在中国的话，今天你就变维权律师，然后可能被抓起来、被关掉、被流放到海外，就死磕派律师。那我们现在来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 ，OK， 那我们下面接一下。
美国的今天他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为了保卫民主。有时候你保卫民主就不能去实施民主。只要美国政府他在美国的法律内授权进行，不违反美国法律就行。中国的进行可是为了限制公民的自由和维护共产党的专政统治，盗取别国先进的军事商业信息，还有中国政府限制中国公民的自由，所以中国人民无法与诺贝尔奖有缘，因为自由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土壤。关于上一个控枪的问题，我发表一句，就里根总统说过，杀我们的是人啊，不是枪。每年汽车要压死那么多人，要不要进汽车呀？美国公民拥有武器，正说明美国的自由与伟大。
好，
谢谢
高
先生呀。江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请讲。
是。嗯，刚我问东哥了，就是叫张德门的三个代表啊。又是这个邓小平呢，是说理论上是好这一套，只是当家的不好啊。要是说空线形成八仙过海，你搞他的，他搞他的，就是你搞你的，要去拍马屁。所以这外交就是反，就是混乱。说美国人他那有块拍马屁。
是，好，谢谢李先生您的意见。
好，谢谢。我们最后还有一位广西的。万先生不是，您好，满先生，广西的满先生，对不起，满先生您讲。
是这样，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不同啊，首先美国关于监听电话呀，这个都是为了美国政府的这个为了美国政府为了美国安全着想，而中国的完全不同，中国是为了。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他都现在已经实行网络实名制，我觉得他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控制这些个民主啊或者颠覆他政权的人，再有一方面他就想给全民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有任何人想做关于违反共产党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就会采取什么手段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包括我现在我都上网，我都要通过翻墙软件来接听你们的这个节目。
好，谢谢您，
谢谢。好的，谢谢满先生您的意见。那我们就请这个小夏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几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的意见。
他们大概也都认同，就是美中两国是吧？这个不一样。这里头就是我觉得这是不一样是两方面。那第一个确实目的不一样，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是在监视民众，就是怕民众有造反什么等等，目的不一样。而那个美国呢，是在监视剿。就是监视这些，不光是反正，就是说一方面是监视民众，另外是监视那些杀害民众的人。
对，
所以这是目的不一样，
是
很要保护民众，所以监视谁。但是呢，这个中间吧，也是很容易就一下说是走过了火。美国监视那些反恐分子，恐怖分子又把民众也监视上，所以民众很不高兴。这第一方面的不同。第二方面的不同呢，确实就是这个程序，这个整个不一样。美国这个所有政府要守法律，政府这个法律要守得很严，一不小心。政府我们在政府里开会都知道，那个永远重大的会都是有律师在那的，那么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做。美国政府有很多地雷的，而中国的民众是有很多地雷的。美国政府不小心就要踩地雷，中国民众不小心就要踩地雷，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说到踩地雷，最近这个斯诺登这两天非常又再度的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他想做什么？
对，所以说我第一想说请问一下说，对斯诺登对于美国本身来讲，他的确是不是触法了？那他是不是应该来面对？第二个是中国可不可能出现像斯诺登这种我们所谓所称的 whistleblower 呢？
那这个我想说一下呢，就是斯诺登对他呢，这个美国民间呢 就是评论有好有坏，有的人把他看为英雄，有的人把他看为叛徒啊。那么最近呢，这个一月份有一个民调显示呢，57%的美国人呢，把他看作是揭秘者，我们说的 whistleblower， 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才认为他是叛徒。那你不管是从个人道德呀、民族感情或者国家安全利益，你是怎么样去评价这个人？但最后还得落到法律上。那现在我们知道他现在流亡在俄罗斯，那如果一旦有可能被遣渡回美国的话，那他还要面临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对，
除非政府给他特赦，那么。如果证据表明的确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而且的确是他泄露给媒体的，那么他就触犯了联邦法律。为什么呢？他跟普通你我这样的公民不一样的在哪儿呢？或者是其他的公民，当然我们都是这样的。谈到联邦雇员的时候，他跟政府是签订了保密协议的。
对
啊，那你签订了保密协议，你就要守这个保密。那你所有的证据如果证明你是有罪的话，那么你可能因为你触犯了这个合同，就要承担民事责任，或者触犯了这个，因为那个揭露国家机密，你可能触犯刑事责任。
是，
他最终是要面临一个
法律
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迟迟不敢回来的原因，等着政府给他特赦。
国务卿会让他像个男子汉一样赶快回
来
哈。
那我们只剩一分钟的时间，请小夏一分钟给我们总结一下，顺便讲一下中国是不是可能出现斯诺登。
中国第一是这个斯诺登恐怕出不了国，但中国其实是出过类似的人物的。中国有间谍跑到美国来叛逃的人可不少，但问题在这呢，中国会不会出现民众对斯诺登有这么不一样的态度？你想，中国谁要跑了，那么民众怎么看他？你看，像美国，大多数民众竟然认为斯诺登是有道理的，这是很有意思。他斯诺登自己在电视刚刚接受采访说，他知道他犯了法，可是他为了维护正义，他只好触犯法律。那么很多竟然是大部分美国民众会认同这个做法。你试想，中国这个中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个爱国愤青会在网上把你
汉奸两个字就出来了，对吧？
对。
可是中国的民众也大部分很认同斯诺登，有意思吧？我觉得这是我的不科学调查，你去问。说你们怎么看斯诺登？他是英雄啊！
对，
最后还要落到法律上来。
对，是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中之间监听还有间谍的话题讨论，就只能先进行到这边。我们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 VOA 是法律窗口的主持人亚威。